姜牧师讲那个等候神七盘录音带啊，第一盘就讲说那个每天开始十五分钟等候神不是目的，目的是随时随地连在神的里面。那我这样操练等候神大概六年多的时间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牧师来我们当中讲医治释放的课程，他讲到很多那些症状哈，哎，我自己看了看，好像我都有，哎，好像我是说我几年前都有。那我操练内在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很奇妙哈，哎，那些都很多得医治。那这其中当中等候神对我帮助非常大。那在不管是医治方面，还是我开始这样操练，随时随地连在神的里面。都就是身心灵方面都神给我很多的释放，那特别是很多价值观，很多那些以前的思维的方法，做事的方法，神给我很大的调整跟改变。那我今天重点是分享神在服事观上对我的改变哈。那我记得有一次等候神哈，有一天晚上，那我常常那个时候晚上我就会很疲累的时候，但是我拿着一堆代祷事项到神的面前，好像为那些事情开始一项一项的开始祷告。啊，我记得那一次我到神面前之后，刚刚准备要开始代祷的时候，就一个意念在我的里面，好像跟我讲说孩子好不好，你先把这个放下，让我先来爱爱你这样。然后那一次我就觉得很就是，然后我就开始进到等候神的里面了。我觉得那一次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我以前都觉得说等候神是我在等神，我要把爱交奠在神的面前。可那一次神给我很大开启，好像神很在意的是我这个人啊，我都以为是我要好像怎么样来爱神，怎么样来爱神，但是好像神在等着来爱我。那我常常是把事情摆在神的面前，但是好像在神的里面，神爱我比那些事情还重要。那所以神就是一直这样的开启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被事情抓住这么一个人，而且我一直理念中就觉得说这个事情需要去做，你不做这个事情不可能怎么样掉下来，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事，你一定要去踏踏实实去做这些事啊。所以我常常就被事情抓住，也很忙。那我记得还有一次哈，还有一次就是我们跟那个大陆的一位那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一直就有一些事工的往来。那后来很无能的是，就是把他得罪了这样。那后来我请我的同工去跟他联络，然后那也没有果效，然后我也跟他道歉，也没有办法。后来那段时间他就一直等我的电话，一直让我跟他再谈。那我就非常的有压力，而且越想越有压力哈。我就想说要不要去跟姜牧师辞职算了，不要。然后姜姐的那个十字架已经很多了，又被我搞出一摊子事来哈。而且他们都是比较有认识很多人，也很有影响力。我说这样传出来，因为好像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代表教会，所以那些天就非常的有压力，压力到一个地步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哎，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些事，越想越有压力。我记得也是一直拖，一直在拖这些事。后来终于有一个礼拜六，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的时候，那天就好像神在里面对我有一个吸引，就说好不好，你来亲近我。那我已经开始这样操练，随时随地等连于神。那我在想说，我还是要竭力活在神的面前，我就开始等。哦，那一次等大概等了三四个小时。其实我现在也不太记得中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经历，我也不太记得。我只是等候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不需要辞职了这样。然后我也没有去马上打电话。那很快对方就打电话回来，还在跟我道歉啊。那我是跟他道歉，说我的话没有说清楚，以至于他们的决定上有一些错误。他跟我道歉说，哎，这个说话的不会说，听话的也不会听，这样啊。所以本来我觉得好像要一个悲剧要发生了，哎，又变成我们两个就互相认罪，然后就一起为合一祷告啊，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像我刚才讲那一次，我本来拿着一堆代祷事项，那我并没有跟神去祷告，可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安静的里面，我就好像意念把这些事带在神的面前，后来神就在那些事上开始改变。那这件事也一样，就是说我觉得神越来越向我开启什么叫里面的决定外面的，看不见的决定那个看得见的。我越来越觉得，以前姜姐常常讲说神在我们的里面会比那个桌子比那个椅子更真实，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样的话。那可是越来越追求，发现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等候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像一个圣灵的学校，神就一直在训练我这个人啊。我以前的话我就是很忙，我基本上聚会我也是常常在想着我要做的事情，我并不是故意不想集中聚会，我只是觉得说我要联络的人都出现了，我要找他们做事啊。所以我聚会的话我手机也不关，然后也给传道人一直传纸条，因为我觉得不光是我联络的人出现，传道人也出现了，赶快决定事情，因为这么多事情需要去赶快去决定。可是我觉得神就一直训练我。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开布道会， 那因为布道会你需要很多的联络，很多的沟通，然后很多的去布置。那我记得到礼拜三的晚上的时候，我在想说，因为礼拜四礼拜五没有时间，我就说算了算了，大概有二三十个电话需要打，我觉得我赶快要去做这些事，因为我上班我没有时间去打这么多电话。可是我回到家里之后，哎，好像神又开始在我的里面好像有一个吸引，就是说他在训练我，好像就说你先来等候我哈，那我会让这个事很容易就做成。那我就开始等哈，那本来我以打二三十个电话的话大概要一晚上就这样耗进去哈，那后来很奇妙，我等候完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哎，就打给一个人，他就去打给其他的人，然后我突然想到，哎，另外一些电话不需要打哈，就是后来就大概二三十分钟，哎，就这个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哈。我觉得神就是一直在这里面一直开启我，一直在训练我。那我也是从最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常常是东想西想，想很多的事情，然后神跟我讲说放下一切来跟随神，然后就把这些思想都放下。那慢慢慢慢我发现我还是很容易被那些事情或者是人抓住，那神就开始教导我，就是把神跟这个东西就是交换一下，然后继续来注视神。那开始操练每天随时随地连于神，一开始也很不容易，特别是我上班的时间不是很容易，因为我背景是学化学的，可是我现在在做电机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被那些东西搞得很头痛很烦，我把板子又烧了或者怎么样，就做很多很多的事。那我也是仰望主，那神就是感动我，就是说我还是不够安息，不够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做我喜欢的事，碰到我不喜欢的事我就很想把它赶快对付完，赶快做完这样。那我就仰望主怎么办，神就教我说，哎，你好不好，就是你做任何事之前你都祷告说，你说主，我这个事是因着爱你而做的，我做这个事是因着爱你而做的。哦，所以我那些天就开始很积极的就开始操练了，我把那个板子插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讲说，主，我做这个是为爱你而做的，这个不要把它烧了。那我老板叫我去跟另外一个部门去沟通，因为沟通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很难处理的情况，我也是跟神祷告，我说主，我做这个事是因着爱你而做的。有的时候我去开车门，好像去开车门那一瞬间，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意念说，主耶稣，我做这个是因着爱你而做的。哎，我发现比较帮助我，常常这样连在神的里面哈。那后来我觉得服事真的蛮多，我说带敬拜或带同工会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借着我这样的开始操练，随时随地连在神的里面，有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突然一个同工会怎么带就进到我的里面来，或者我走在那个hallway的时候，哎，怎么去跟四个人谈就进到我的里面，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啊，越来越多我发现很多事情开始变得比较自然啊，比较流畅，不像我以前仰望一个东西真的很辛苦，当然我还是需要很竭力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开始体会到那个真的是神开始向我显现，是依靠他自己来为我来做哈。那前一段我有回一趟国的话，我在那边等签证，我比较有一段时间安静的时间，我记得也在一次等候神的时候，好像就是神很清楚给我一段话啊，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说孩子，我祝福给你，好，我这样的爱你并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什么啊，而是因为我只是希望你就是说我并不是希望，我也不需要你为我去做什么啊，我只盼望你多跟我在一起，站在我的旁边啊，那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做，然后继续站在我的旁边啊。那段话完了之后，在我的里面一直有一个呼求，一直有一个祷告，我就盼望更多的跟神连在一起啊。但是我还是在操练哈，我很感谢神，遇见江牧师，遇见等候神这么宝贵的信息，也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谢谢。
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十六、十七节，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成圣，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好，谢谢。你看这个地方讲到说哈，神说在这个十三节这里说哈，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哈，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好，就是说你守安息，然后接着十六节那的他说这个你们要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永远约，就是我是借着这个来跟你一个约，就是说你要安息下来，你要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好，那我呢是会负你一切的责任的，我跟你立约了，我会使你成为圣，我会使你，而且他说十七节，他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也就是说，神使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跟世人迥别的，就是我们是有安息的，我们是有安息的。好，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那我们知道人是第几天造的？第六天，对不对？那造了以后呢，耶和华就歇了他的功，他就安息舒畅。也就是说我们人一被造了以后，一被造了以后，一睁开眼睛一看，就是一位安息舒畅的神，安息舒畅的神在与你面对面，要你来享受他的安息，享受他的舒畅，他是用笑脸来迎接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本来要我们过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是世人把它搞得复杂了。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这么单纯的生活，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其实十一天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神应许之地，安息之地，极丰富之地，美地。那神今天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救出来，救赎出来，他就是要我们一直来迎接这位安息舒畅的神。而且他说你务要把这件事作为最重要的事，这是我跟你立的约，当你愿意守安息的时候，你就发现我负你一切的责任，因为我跟你立约了，我整个生命都要来跟你担保，而且呢我要使你成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不是靠着你的努力用力追求你可以成圣，不是，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那人之所以不能够享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就刚刚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就非常符合，对不对？非常好的见证，非常爱，非常好的姊妹，非常爱主的姊妹。但是因此呢，连聚会都要一直写条子给传道人，给牧师，还有给这个给那个，因为很爱主，很爱教会，很负责任，所以就变得很忙又很能干。能干的人常常就是事务揽身，然后就是没不得安息。但是神说我不要你们这样，你们的腿飞快我并不喜欢，你们的力大我也不喜欢，我要你们来享安息，要仰望我的慈爱。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那这个是你们与世人迥别的证据。那你会发现这个话在当今的世代越明显，当今的世代世人是越来越忙的，越来越紧张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神要他的百姓进入他真实的安息。可是除非你开始操练等候神，你不操练等候神，你会发现神给你一切的福你都没有享受到，你没有享受到。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说等候神那么重要？那可是呢，包括你在等候神，你都有可能没有安息。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哈，她说她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哈，每次等候神的时候哈，都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常常是肉体静下来了，但是思想却紊乱的到处游行，那勉强自己集中精神，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呢，他说他这个在有一次的特会，他在下午的等候神的聚会里面，他刚开始心里又开始有一些，又开始有一些烦躁，因为呢还是沿用老方法企图进入安息， 就是努力的要进入安息，这样好。结果可想而知，又是失败，又是没有什么得着。好，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挣扎，他就开始跟主祷告，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进入你的安息。”就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进入你的安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进入安息，我们非常的用力，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习惯什么都是靠自己，很用力，所以追求主也很用力，等候神也很用力。我们实在不懂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 relax。那结果他真的每次都这样很用力，所以就是蛮苦的这样。所以他这一次他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进入你的安息。”他说忽然间好像置身于洋海一般。好，他说他就发现自己正被潮水，那个浪潮潮水不断的冲洗冲洗冲洗，以至于他整个人几乎都变成透明人似的，被洗得这么洁净，像透明的人一样。好，然后呢他说奇妙的是，虽然好像置身在浪潮中，可是却丝毫听不见半点声音。好，时间似乎是静止的，好，就是整个宇宙呢，好，仿佛就只剩下耶稣跟我。突然间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进入安息，什么是神与人同在的意义了。何安念就明白了。好，那他说他从特会回去以后，等候神对他就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好，那虽然有时难免还会不太顺利，好，但是已经不再会有烦躁的感觉了。好，那他说因为靠着神的恩典，他开始尝到了神甘甜，同在的甘甜。好，然后他说神就开始在生活的各方面就开始一直开启他，一直开启他。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等候神之所以没很难进入，也因为我还在靠自己的力量，我还是不懂什么叫安息。安息就歇自己的功，进入最深的信靠。信靠什么？信靠神的爱，信靠神的恩典，信靠神的话。因为神说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所以你要用信心，不是用力量去抓神同在的感觉。当你没有得着神同在的感觉，你不要沮丧，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是白浪费。神已经说了，绝对不浪费，因为我都在亲近你，你不会浪费的，因为神不会说谎的。而且我们很多人的经历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你可以昨天等候很有感觉，今天等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而且等候很久还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可是忽然间，然后接着去聚会，就一去聚会的时候，忽然间就发现神同在好大，你知道吗？因为神一直跟你这样若即若离，神一直要操练你信心。你要来亲近他，但不是靠感觉，是要靠信心，还有靠他的恩典。那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也是这样，好，就是很多的事情，但是神要他说，先来让我爱爱你，孩子，先让我抱抱你。那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是习惯劳苦愁烦，你知道我们的姊妹，要不是神这样教他等候神，要不是他真的开始愿意等候神，他听不见神跟他讲的这些话，对不对？那早就崩溃了，你知道，你服侍没三两年，你就已经神经衰弱崩溃了。可是神不是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讲到，好，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些经文很熟，我不再念了，最后面那几节。那里就是讲到，他说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一种生活，那是神按照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智慧来为人设计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以赛亚书四十章前面就在讲到神创造的智慧，创造的大能，整个的宇宙海水大地全部在他的设计创造当中，他设计创造的这么好，那 他要我们 他给他的百姓有一种动物来形容，就是老鹰，不是动物，应该这样怎么讲，鸟类。神从来没有用动物，应该是羔羊。那神用这个从来没有用别的鸟类来形容他的百姓，只有一个就是老鹰。鹰你知道吗？老鹰，我们有一位姊妹在这个花莲的时候，他说在那个横贯公路那个地方有一次，不知道在天祥还哪个地方，他说他那一次刚好在一个凉亭就看见一只老鹰。那只老鹰呢，他就在那不飞，然后等到那个气流来了，他就开始展翅，就这样顺着气流就这样一直飞上去，是吧？所以你看他懂得等，他懂得等候，他是等候气流。今天神的百姓也是，你要等候神的同在，等候神的同在。你先来等候神，你看神本来二三十通电话要打，那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我当然听到二三十通我就很累了，对不对？可是结果他等候了以后，主跟他讲，就你看三十分钟内全解决了。这种事情我经历好多。当你现在要预备讲章，要仰望诗歌，你现在只剩三十分钟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赶快一直翻诗歌本，赶快一直看看圣经有什么经文可以讲，还是看看过去的笔记，还是你愿意现在来等候神？你怎么预备你的讲章？你怎么仰望诗歌？你怎么预备带聚会？你真的需要更多花时间等候神，这非常重要。我们当中很多人你要服侍主，我感谢主，我从26岁出来服侍主，我就每一次讲章我都是花时间等候神，是吧？刚开始26岁出来啊，原来当传道人要讲道啊，我跟另外一位同工，然后就两个礼拜要讲一次，就我们轮流讲，哦，花很多时间都在等候神，主啊讲什么啊，也不是在问主要讲什么，就是我知道我需要来连于他，我好需要他，我真是无助跟无能，对吧？所以一直来等候他，一直来等候他，对吧？那这样子呢，然后而主刚开始都好慢好慢才会让我知道要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主很舍不得你，主好喜欢你，多一点来，多一点来跟我亲近，我太早给你你就哇飞了。我真的有过这样，我都是这个礼拜讲完，然后就开始仰望下礼拜要讲的啊。有时候主真的给我恩典，好早一个多礼拜前就已经有话哦，我一个多礼拜就过得很轻松，很轻松的生活有了，结果等到要讲的时候一点恩膏都没有。这就是我的功利主义，我的现实，我要得的是奖章，我不是要得神的自己。然后主就让我尝到哇，那么早得着信息不见得是好事，你知道吗？我就没有警醒的活在他面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就是这个肉体就爱过属世的生活，不习惯过属灵的生活，属于圣灵管理的生活。所以神一再的说，你要日日在我门口等候，在我门框旁边，这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对不对？好，你要寻得我就寻得生命。可是我们还是习惯只是要来吃饼得饱啊，要来得着信息，要得着食物，得着医治，我们就只是这样。坦白说我们真的是很没有良心哦。神这么在乎我这个人，神这么在乎我，他在乎我这个人，但我在乎的是一篇信息，是吧？那就从这样一次一次去学乖，好， 越来越觉得主啊，我真的很不够朋友，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真的要来 我要来寻求你，要来爱你。我现在常常都是想到主，你真的在乎我过于我的服事，所以服事算不得什么，服事都是你的事，就是你要得着我的爱情，你要得着我是最重要，你要改变我是最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跟自己讲这样的话。你之所以常常安静不下来等候神，永远有这么忙，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神爱你，神在乎你过于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事。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神在乎你来让他抱一抱，神知道你没有来享受他的爱，你这一生是很难过得胜的生活的，你这一生基本上是常常被仇敌拐来拐去的。不知道这样还有没有帮助刚刚那一位开始愿意等候神呢？那不是等候神有没有什么益处，而是你需要爱，你没有来等候神，你基本上里面常常是空虚寂寞的，而且常常是不健康的，思想不健康，情感不健康，反应不健康，对不对？以至于跟你交往的人也都受害了。所以我们需要来得着神的爱，那神就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过预备一种这种生活，让你可以重新得力，行走不疲乏，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他跟你预备这样的一个生活，是老鹰的生活。那可是基督徒常常喜欢过小麻雀的生活，就是要一直用力拍，一直用力拍，再飞也只飞这么高。可是你过老鹰的生活，等候嘛，你就等，等，不要急着拍，赶快飞。啊，你要等候，等候。神说好，动，你就开始动，飞，你才开始飞。一个团，有一个团契，他们呢，开始愿意汇钱。有半小时的等候神，一段时间以后，好快，他们团契就倍增了，人数就倍增。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主日9:30到10:00等候神的时间，你们要把握。那个神讲到那个耶利哥城绕城，好，你看那是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要进入美地，第一关要打的就是耶利哥城。那你知道耶利哥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老肉体，高大的城墙，里面都是伟人，就讲到我们的老我是多么强壮，自我的意见，自我的看法，我的骄傲，我的自私，我的不能够被人家冒犯，不能被人家说，就是那个我很强。那这个我呢，你看攻耶利哥城，神告诉他们怎么攻，上啊，打啊，是不是？不是，神叫他们怎么绕，而且不可出声，一句都不可以有，一天绕 一圈，绕一圈，第二天再绕一圈。你知道这样绕他们做什么？在凝聚对神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你绕城很危险嘛，它里面既然都是高大的伟人，石头一弄下来，你不是脑袋开花吗？啊，那这是对的，因为那个大卫就是叫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前面去，让人家城上的人就可以这样子一下就打中他了，就死了。所以他们绕耶利哥城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神就说他们借着顺服，然后信靠神，绕。那你想刚开始绕一定怎样？哦，主啊，主啊，主啊，你要保护我们，不能出声，不能出声，你害怕也不能出声，你要里面进入里面最深的信靠。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们顺服你，你一定会保守我们。好，里面说话，然后一直绕啊，第一圈平安回来，第二天再去啊。 主啊，你今天还是要保守，不要让他打中我啊，不要让他打中我。第二天以后就发现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第三天越来越壮胆，第四天越来越壮胆，到第七天要绕七次，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越靠近得胜，那个时候你要等候的越长久。所以你不可能说一年前你等候十五分钟，一年后你还是等候十五分，你的时间要加长，你那个老我才越容易衰败攻打下来。好，那他就这样第七天绕七次，绕七次。这时候呢就说呼喊吧，结果他们一呼喊呢城就倒了。弟兄姊妹，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神就是要让他的百姓看见你要进入安息美地。你知道我们之所以没办法安息，就是因为我的老我很强嘛。我觉得我怎么可能这样等候神，神就可以帮助我这二三十通电话可以打完，我总是要花时间呢，赶快打啦，对不对？神要你安息下来，安息下来。好，那这个呢，这个所以等候神其实就是让你的老我，我有好几处圣经都在讲到等候神会使你的老我一直衰微。哪些圣经啊？啊，马拉基书，对哈，马拉基书讲到说什么公义的日头出现要什么践踏恶人，对不对？我们就会起来跳跃，而且践踏恶人，那个恶人就指我们的老我哈。还有哪里？哪里？谁知道？加分，快，谁知道？好，念给我们听。对，好，就是这个地方，诗篇六十八篇，好，十三、十四节，好，他说：“你们安卧，你们在那安息下来的时候呢，神的同在，那个白银、黄金，都是讲到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开始一直覆辟在你的身上，然后他说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列王，我们里面好多列王啊，你知道吧？圣经里面讲那个列王都是预表我们里面有好多列王，那个老我，自私的王，骄傲的王，哈，那个这个这些王啊，这些王呢是全能者会赶散。当你在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他就来赶散你这个列王，好，脾气的王，好，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一位妈妈，就这样等候两个月而已，她那个急躁的脾气就下来了，好，还有猜疑的王，对人家很容易猜疑，好，这些暴怒的王，好，这些都借着你这样等候神，神来赶散这些列王，还有哪里？啊，等一下他加三分哈，还有没有谁？啊，刚刚那个也加三分，还有谁？哪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什么？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得以自由，特别是从老我得着自由。最使我们不自由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为什么动不动就很容易忧虑，动不动就很容易发脾气，哦，动不动就紧张烦躁，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我不自由，深深被这个老我所捆绑，这样。好，那主的灵越丰富的运行在那个地方，运行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老我就是最使我们不自由的，很容易被冒犯，这样。好，那所以我才问大家，你们自由吗？好，那你越没有老我的，你就越自由，你里面有辽阔之地。好，那所以等候神最能够使我们的老我衰微，因为你一直来注视他，他就兴旺在你的身上，你的己就一直衰微。你知道我们常常注视什么，我们就会被改变成什么。好，你常常注视这个不好的，你常常看报纸看那个谋杀啦，或者凶暴的啦，那一些你发现你里面就开始容易有恶进来，黑暗进来， 你常常注视那个美善的、美丽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哎，你发现你里面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光明。好，那如果我们常常在注视这位有丰盛的慈爱、有丰盛的怜悯的神，好，诚实的、光明的，好，那你常常在注视这一位神，注视包括你在思念他，好，你在想他，好，那跟还有你在跟他交谈。那你如果常常注视是这样的神，你渐渐你就会被一直改变向他。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讲的，好，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敞着脸看见他，你就越来越变向他，就像人家夫妻脸一样，好，整天相处相处相处，哎，长得就越来越像。好，那我们常常注视神，注视神，思想神，好，那哎，你真的你就渐渐你的动作、你的说话越来越有恩慈，好，就越来越被改变。所以我们被这个老我捆绑很厉害的，你知道，老我要致死这个老我，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等候神，一个就是顺服。顺服神量给你的一切环境，顺服神所圣经上讲的神所赐的次序，神所赐的次序，在教会顺服牧师传道人，在家里顺服父母，在公司顺服老板。一个顺服的性格很帮助你的老我一直下来，否则我们这个老我就是王啊，列王啊，你知道吗？那这个王只有借着你定义要顺服，他才会一直衰微，否则他脾气很大的。好，还有借着等候神，他就会一直衰微，因为你一直在注视这位神。好，所以等候神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这样子。好，那神，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人是不容易安息的人。我们习惯紧张忙碌靠自己，好，那借着等候神一直进入这个安息，进入这位舒畅的神里面，让你真实想安息想舒畅，好，脱离你那个天然的反应紧张焦虑，好，那 你如果不趁早去学等候神，你在末后的日子你真的会很苦的，你幕后的日子会有太多事让你很紧张，会有太多事让你脾气要发出来的，因为环境有很多不容易的事。好，所以你要趁早去学这个等候神。有一位妈妈，她等候神，她是在另外一个国家，那她就听等候神的。有一次她给我写一封信，他说他操练，他听录音带，然后他操练等候神，操练三年都没有感觉。好，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没有感觉，可是他不灰心哦，他不灰心。我告诉你，你没有感觉，你仍然继续在那等候神，那表示其实神已经一直在坐在你身上。因为我们这个人基本上是很容易沮丧、灰心和放弃的人。”所以你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那个就是已经神的恩，已经恩典一直临到你的身上。好，那个妈妈呢，她就三年都没感觉，然后她有一天她在那等候神的时候，她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不计一切的代价，神啊，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答应你，我不计一切的代价，我一非要得着你不可。”她说从她那一天跟神讲了以后，哇，神就好大的同在开始临到他身上，从那天开始蛮有神同在的高抹神同在的感觉。好，然后你知道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有时候那个就是让你很容易烦躁，很容易发脾气，因为他只在他的世界里目中无人的这样子。好，所以你这个做妈妈有时候就很容易脾气又要起来这样。可是好奇妙，他说当他这样等候神这样，他看他的孩子，完全变成是神爱的眼光在看他孩子。 所以从他那样子以后，他没有一次对他孩子发脾气，他常常都是充满了爱的眼光在对他孩子，而且他充满了盼望，他对他孩子真的充满盼望，知道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神造你是美丽的，是健康的，他对他充满了盼望。然后他说他跟别人的交往也完全变了，以前有时候好的东西就硬要塞给别人啊什么，他现在就不会这样子了，他对方不拒绝，对方不要，他就是好，没有关系。然后他挂断电话以后，他还是对对方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知道神爱他，神一定会改变他。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等候神，你有没有感觉不是最重要？你一定要知道，神一直做工在你身上。接着等候神，神一直在使我们凝聚那个极伟大的信心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他是不会被打败的，他不会被打败的，他对神有一个极伟大的信心。就像以色列人，你看他们你知道城倒了以后，城倒下来以后，里面是什么人？还是伟人啊，他们还是像蚱蜢一样。可是为什么现在看到这高大的伟人不害怕了？就上啊，每一个人直往前进，把仇敌全部杀掉。因为借着这样子的，一直在信靠神，信靠神里面，他们已经凝聚了那个极伟大的信心在他们身上。所以那时候一呼喊，充满了神的大能在那呼喊。那我们一定要留意，有时候我们呼喊得太快。好，每一次为什么叫你们聚会早一点来，花一些时间在这等候神，养成尽量会前可以半小时或者十五分钟在这等候神。那时候当带敬拜的一开始带敬拜的时候，哇，你已经是整个都预备好了，很容易呼喊了。所以这个等候神很重要，任何一个要服侍主的人，你所有的服侍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等候神。你不要觉得我已经有一篇讲章了，我已经知道唱什么诗歌，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你要好好一直的等候神，凝聚神同在的力量恩膏，然后来带就不一样。小家的家长在带小家也一样是这样。好，那我就是把这个等候神做了一些总结哈。那我今天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八、第九节。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好，谢谢。这两节圣经呢，就是讲到等候神的正确的心态。等候神，你不是只在等一个甜美的感觉，甜美的经历。等候神呢，应该是耶和华，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就是我要在你的光中使我得见光，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好，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好，就好像创世纪这个第三章那里讲到亚当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眼睛就什么明亮起来。可他灵里就开始死了，里面的眼睛就瞎了。那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一被圣灵冲，他遇看见了大光，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眼睛明亮起来，他里面眼睛明亮起来。那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的里面的眼睛瞎了，不叫神荣耀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那借着等候神呢，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他说当我们眼目若专一，全身就嘹亮。 好，他说眼目若嘹亮，那个眼目若单一，那个字原文是单一。好，他说我们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个嘹亮在原文就是单一的意思。所以我们眼睛如果单一在神身上，我们全身就光明。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借着我们常常来注视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眼目常常单一的在他身上，好，常常注视他，你全身就会光明。那这个就是讲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主愿你来光照我，光照我。好，那像有一位姊妹哈，那她的姐姐就跟他讲说我要去大陆，他姐姐很爱玩，他说我要去大陆玩几个礼拜，好，你帮我照顾孩子，因为这个姊妹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好，他就说你帮我照顾 孩子这样几个礼拜。那姊妹就非常生气，好，就非常生气，就跟他吵，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做一个妈妈的，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把孩子这样放给我看，这样自己去玩啊。好，结果呢他吵完了，他晚上他的牙齿肿而且痛，牙齿痛而且肿起来，那他晚上呢睡觉前他就在那等候神，他睡觉前都固定有等候神，就是他等候神的时候，主就给他看见他刚刚对姐姐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态度，那哦，他就知道他错了，主就，然后他隔天他就跟他姐姐说对不起，好，我就跟他认错，我昨天对你的态度好不好哈，请原谅我哈。他就说，跟孩子在一起哈是我的祝福，哈，你去吧，我很乐意照顾孩子哈，跟他在一起是我的祝福，这样好。那他隔天早上这样跟他姐姐认错以后哈，然后接着他就要去聚会，他就开着车子去做礼拜哈，他去聚会哈。他说他一坐上车子哈，一路上就一个光一直照在他的牙齿，他的牙齿是肿的痛的，他不管车子怎么转弯一直有光一直照在他的，可见那不是太阳光，因为太阳光有时这边有时那边，对不对，而不是那个光一直照一直照在他这，然后一直到了教会的 parking lot 停下来的时候，他的牙齿不痛而且肿退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神就光照他的自怜自义，因为他觉得你孩子放给我，我这样多可怜啊，光照他的自怜自义，那就他认错了以后，主就医治他。那我们在等候神，就像这个刚刚 有一个人第一堂有一个人问的那个问题，就说一个人内向，与人相处不是很成熟，但是他很喜欢等候神，那可是呢，可是他跟别人的相处，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跟人相处嘛，那跟人相处又不成熟，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所以他就很喜欢自己单独这样等候神。好，那一方面他要神，他渴慕，或者他灵也很开，他很享受等候神，而且也省掉跟人之间的摩擦。好，那但是呢，因此人家就会觉得说他根本没改变嘛，因为他都不能被人家指正，不能被人家说。好，所以刚刚第一堂就问这个问题，说会不会等候神反而等出一个很大的老自己，那人家就为对他的等候神打一个问号。这就是我这一堂要讲的，等候神的心态应该是一个神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如果真实在亲近这位光，我们应该在他的光中，我们会见到光，我们应该会蒙光照。好，那但是这个光照很需要我们有呼求，主啊，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请你来光照我。好，你如果都只是每一次等候神就是在那享受享受甘甜，好，你也塞耳不想听神啊，你没有跟神求说，主啊，我有没有什么这个该悔改的， 求你来光照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得罪人的，求你光照我。你都不为这个祷告，你只是在那享受那个甘甜。好，那有时候神会开始借着别人 来跟你说，你还是不听，那今天神就觉得我还跟你光照什么，我借着人跟你听得见的声音你都不听了，我何用再跟你多说。所以每一个等候神的很重要，就是你要常常祷告主，你要在行审判的路，我要在你行审判路上等候，求你光照我。当我们更多蒙主光照，你将来到天上去，你就发现你已经被审判过了，因为你已经现在天天都求主审判的光来光照你。有一位波波，石波波哈 ，Alice 的爸爸，他76岁的时候，那他开始操练等候神，好，76岁哈，啊，那他开始操练。他开始操练等候神呢，诶，他说主就光照他，光照他呢60多年前，好，60多年前，也就是他12岁的时候，他说他12岁的时候，他呢对他的婶婶不礼貌，好，他不是不礼貌，他不理他的婶婶。为什么不理他婶婶呢？因为他的婶婶对他的妈妈很凶，无理的对他妈妈凶。好，所以这个孩子就对这个婶婶就不理，完全不理他这样。那主就光照他，在他等候神的时候，主就光照他就是这样祷告，主啊，我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求你光照我这样。那主就光照他，好，神就告诉他说，你的婶婶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好，你有父母，有哥哥，有姐姐，好，你却这么跟他计较，你却都没有同情他，好，而这样不理他。哇，他就跟神认罪，就跟神认罪。好，那他不止这件事，神还有光照他别的事。好，那所以呢，他78岁被主接去，好，他的家人做见证说，神真的预备我的爸爸成为一个圣洁心腹，无瑕疵无玷污的到天上去。因为史伯伯是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人，很慈祥的一位很慈爱的长者，好，而且为人很正直，很光明正直。可是你看，他等候神求主光照，主都光照他12岁这样，你就知道神多爱他。神要他在地上的时候洁净自己，以至于他到78岁去的时候那么慈祥的脸。好，所以他的家人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是唱那个眼光，是不是约唱那个约，你知道，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轻松，很快乐的，就是不是那很可怜的，因为真的是爸爸到那里去是好的无比这样。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很不认识自己，我们很需要主光照，很需要主光照。好，那一个人被主光照了以后呢，他就会更羡慕神，更爱神。好，他说，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你知道神他在审判的光中审判我们，你有没有被主光照审判过？ 你感觉如何？很好，对不对？就像你被神光照审判的时候，就像可人他礼拜天讲到说，神跟他讲说灰尘，哈，哈 ，ashes， 哈，灰尘，哈，那他觉得很好，很帮助他不要再靠自己去用力，也不要觉得自己很会服侍，不要再忙忙乱乱，要他更谦卑下来，借着进食祷告。来为他所服侍的这些人的需要来祷告。诶，结果他说他当他这样真的就不再是一直靠自己用力要去改变对方啊，帮助对方，他真的更多用祷告这样以后，诶，他发现那个仇敌开始一直转身要逃走了，你知道，因为他看见，他在异象中看见仇敌来攻击他所服侍的这些人。那借着这样进食祷告安息下来，进食祷告主就开始做。好，所以主审判光照 都是为着要叫我们健康起来，圣洁起来，你知道？好，那像我有一位弟兄，他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带他信主的，他信主以后呢，然后他很追求，后来他的妈妈就非常生气，就说从南部哈，就是说要拿着菜刀要来杀我们这样子哈。那这个弟兄呢，我们都教他怎么去爱他妈妈啦，打电话啦，写卡片，他都照做。可是妈妈就是很受不了他信主这样哈。然后呢，妈妈他有一次打电话回去，妈妈又在电话中把他大骂一顿这样子哈，这样。那所以他就心里很难过啊。他是清华大学博士班的学生，他就在那个湖，清华大学湖边哈，就在那走啊，心里很下沉这样哈。然后他就找个地方就坐在那里哈，他就在那等候神，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心好苦哦，我妈妈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改变哈，这样。他就这样跟主讲哈，结果你知道主怎么跟他讲？主说哈，你只觉得自己可怜，你都没有想到你妈妈才可怜。你有我，你妈妈什么都没有，你妈妈才可怜。就主这样一跟他光照了以后，哦，他就马上整个释放了，从那个自怜啊痛苦的里面全都没有了，然后就开始对妈妈充满了怜悯跟爱，就开始为妈妈祷告，为妈妈祷告，然后就更有爱去爱他妈妈。好，哎，当他这样以后呢，他妈就开始信主了。后来他妈妈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样，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蒙主的审，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好帮助我们这个人走正路，你知道？好叫我们健康起来，圣洁起来，健康起来，脱离你那个老我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好，那些自怜自爱，好，自义，这样。那个这里，所以上次那个重逢姊妹也做见证，好，她说她信主这么多年，所有的属灵操练都愿意做，就是等候神不肯去等候。直到来到这里以后，好，然后他开始操练等候神。啊，他当他开始操练的，你看他信主这么多年哦，祷告、读经、赞美、敬拜都愿意，就是不愿意等候神。好，那你看他现在他来到这里以后，他开始操练等候神哈，才这样开始操练等候神，主就光照他，然后叫他要去道歉。结果他去跟那个道歉的时候，圣灵就好大好大的充满他，极大的喜乐，这样。好，那结果他现在真的那个脸都改变了，所以你看他说以前都怕照镜子的，现在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能够被神审判在地上，更多让他审判的光来光照我们，是很蒙福的，很蒙福的。而且每次当主审判的光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更渴慕主。他说我心里就开始羡慕你，好，我开始更渴慕你，更爱你。好，因为你之所以对神不渴慕，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耶稣说他的罪都赦了，因为他的爱多。好，那个玛利亚，哈，那个有罪的女人，哈，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她蒙了神好大的恩典，所以她爱多。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对神不渴慕，没有爱，就是因为我们太少被神来审判，太少悔改，以至于你就产生不可，不饥也不渴。好像我都活在义中，我这个人很自以为义。那越多的悔改，你就会越爱主，越渴慕主。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好，你就会更渴慕主，连夜间都渴慕，都起来寻求他。他说因为，所以一个人悔改就健康了，你知道？好，你要问问自己，你多久前没才，你前一次悔改什么时候？如果说10年前、5年前、1年前，太久了。应该常常在他行审判的路上被光照悔改。 好，他说这样呢，他说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你就可以开始活在他的义中。好，那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先来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你是我的神。你们带这个等候神啊赞美这个题目哈，每一次完毕你都要带着弟兄姊妹有操练，实际的操练哈，五分钟十分钟等候神。好，那赞美就要实际带大家操练，因为内在生活呢都要你实际成为你的生活，你要实际去做的。好，那我们的功课呢，就大家就背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26章第8、第9节。好，那另外呢那个等候神的录音带哈，以赛亚书26章第8、第9节哈，那等候神的那个录音带里面很多也都是非常重要，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没有去讲那一些哈，那些你们自己去听那个录音带。好，我们唱这一首哈，我们就坐着就好哈，坐着。 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求你让我在你的光中可以见光，愿你来光照我。我有什么得罪你得罪人的，求你来光照我。 主耶稣，谢谢你的爱，你爱我们这个人胜过一切，你在乎我们这个人胜过我们的服侍。哦，主啊，谢谢你这个专情的爱，谢谢你这奇妙的爱。主啊，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你一定要多多来光照我，审判我。哦，主啊，你的光照审判都使我觉得那么有安全感。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些日子愿你更多来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